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抓紧的。我们从蒙恩开始，一直到我们今世的生活、今生的服事，还有将来我们要回到天家，跟众弟兄姊妹们在宝座前颂赞，这四方面都是我们今生所要着重的。那么其中最根基的，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说过，至圣的真道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也就是神向我们所启示的所有关于他造我们，他怎么样来使用我们，怎么样来挽回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那么今天我就想，若是能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或许就从圣经本身，我们也借着一次又一次，我不知道在弟兄姊妹中间能够讲多少次，一年大概来四次。那么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按照圣经跟弟兄姊妹们就抽一些重要的题目，而且有系统的从创世纪，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旧约然后到新约，能够把它很重要的几个题目，我们有顺序的、有重点的来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建筑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弟兄姊妹们讲第一讲。那我们当然回到了圣经的最起初，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头一句话，就是讲到了起初神的创造。那么我们来讲到圣经是一本生命的手册，当我们生命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回到生命的手册里面来找答案。但是我们一开始，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落到一些理性上面的思考，不管是我们信主的人，或者不信的慕道朋友，甚至来挑战圣经的人，他们会说圣经不合科学，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跟今天的科学来讲的话，它好像是有冲突的。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来讲，圣经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籍，虽然它也有一些合乎科学的证据，比如说甚至在诗篇里面，在一些旧约的书信里面，它是讲到说神创造我们的这个地球啊，它是悬在空中的，就像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很惊讶，神为什么在几千年前，当人类还没有这些科学的工具发现的时候，他就能够讲出这样的一句话，说大地是悬在空中。当然我们说到 圣经它可以有一些科学方面的描述，但是它不一定要合乎今天我们所谓的科学所下的定义。上个礼拜有一家人从德国来拜访我，来到我们家里面。那么他们在我家停了几天以后，他们到了华盛顿 DC 去，在那个史密斯博物馆，那是非常大的博物馆，很有名的博物馆里面，他们带孩子进去参观。他给我发了参观了以后，他发了一个短讯，他告诉我，他说这里面博物馆展览的很多的东西是非常的丰富的，可是他却把这些进化论的人的演变、猿猴啊、人猿啊，都 展立出来的时候，他说那个东西实在是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到底是不是跟孩子们到底是要怎么来讲解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是科学，它可以发现，它可以推理，它甚至可以推翻自己曾经有的一些的学说假设，但是圣经并不一定要符合，因为圣经有很多的真理，它不是今天穷我们人一生能够理解的。它的奇妙，我不是科学家，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完全理解神创造的奥秘。我明天后天我的二女儿邀请我，因为她要带她的小朋友要往纽约上州去，要开4个钟头往上面去，你们知道是要干做什么事吗？他们要看日全食，是吧？他说，他告诉我说，爸爸，你们要不要来？我说那个东西，我都已经活了70几年，我都没有去追那个东西。他说你小心呢，下一次还有20几年才会来，你那个时候今天你要去是最后一次，你以前没去过没关系，今天是我要带孩子去，你要不跟着去？那怎么解释这些太阳、月亮、地球在那边大家绕来绕去又挡住又不下来呢？这是圣经里面它不一定有这些科学的记载，但是它却可以看让我们看到神创造宇宙的奇妙。但是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它是记载了神创造我们人类的心意，而且它大篇幅的记载了人的堕落和神的拯救，他为要使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这是圣经最主要的目的，它是一本生命的手册，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籍，它也不是一本哲学的书籍。所以我们今天来从几个方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情。圣经它所要讲的也能够让我们来看到人类一直在寻找根源的尝试。首先我们看到人用很多的宗教来寻找神，也就是靠着人的直觉，就是哦有神，人仰头望天的时候他说老天爷在哪里。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甚至在一些没有文化的地方，那里的人他们会有一种不管一棵树或一个石头他都会拿来膜拜，这就是说人在人创造的本性里面就有一个直觉要来寻找根源。那么后来我们看到人类的思想越来越进化的时候，又进到了思想里面，人要用哲学来寻找神，来分析神，甚至接下来我们看到人进入到了科学，人要用实验等等方面，用文学、用音乐、用艺术，那么伟大的歌曲，那么伟大的创作，那绘画都在表明人在寻找一个造物主的那个本能。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发现人最主要的就是要在人的直觉里面要找一个神。所以宗教，我们说的宗教是人要寻找神，但是人寻找神的结果，如果要人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你要去找你的根源，你就会造出了偶像，你造出了假神。人也用着自己的 修行，想要来悟出神的跟我们人的关系，除非神向我们启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发现还有思想，人用思想也就是哲学这方面，许多有学问的人，比如说历史上讲到柏拉图，他就讲了一句很简单很简要的话，他说除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看着海边，他就想我站在这个岸边，那么是不是在海的那一边还有一个世界呢？他说肯定是的。所以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人如果活在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所不知道的呢？有另外一个世界呢？像康德他也讲到了，今天我们活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我们也能够用理性去认识，但是那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我们可能只能够用心灵去探索，用神给我们的灵去探索。那我们中国人，你想老子孔子那么久远的时代，他们在思想的时候，他甚至老子也说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不就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第一节，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讲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以我们发现人在人的本性里面，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要追求天追求神的一些启示一些直觉。那么后来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也在实验方面，在生物学化学物理细胞以至于天文宇宙，我们发现各行各业都在要寻找生命的奥秘。但是我们看到起初当我们人开始在发现科学的这个好用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兴奋，渐渐的会走到一个狂妄的地步，说人定胜天，人一定可以，我们只要努力去探索就可以发现，可以发掘，可以解释神所创造的，他不说神啊，可以发现这个宇宙能够用科学来解密。但是我们知道有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包括牛顿，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的科学家，他都告诉我们科学的发现只不过是海滩上的一粒沙。如果连牛顿、爱因斯坦他们都说科学在神的眼里面只不过一个是一个小把戏的话，那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生命还有宇宙所创造的奥秘？我记得前十几年有一个科学家，他叫做Stephen Hawking， 这个我想我们应该都多少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英国人，可是他后来整个人瘫了，坐在那个轮椅上，他只能靠着他的眼球怎么转，你想想他就能够在那里表达他的思想，能够写论文了。所以我们发现人的科学是已经非常的伟大了，真的你要叹为观止，人能够用这一点，甚至人的神经人的反应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可是他怎么说这些科学呢？如果他是这样子形容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些更渺小的完全相对于他我们是无知的人，我们就要谦卑下来。他说科学根本上基本上可以描述这个宇宙是怎么运行的。你说明后天我们看到 整个太阳没有了，看不见了。哦，原来是地球或者月亮怎么样？月亮来到转到了太阳跟地球的中间，挡住了。你可以解释，你可以描述，你可以描述，你可以有部分的解释说法，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解释那个根本的原因。为什么它会这样转？为什么它会自转？为什么它会公转？为什么这个时间是那么的巧，那么的一分不一分一秒都那么的精准？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科学研究的动机都是我们想要知道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如果就像这些科学家一样，牛顿、爱因斯坦，他们说我们人实在是无知的。所以当你知道了自己的无知的话，这就表明了这个人的谦卑，他已经是在走在认识神的路上。那么我们会接着问，那么神学，你就说，那么神学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有些读神学的人，研究神学，他说，哦，科学、哲学这些都不对，那么只有神学，神学就是研究神，能够用圣经来解释神。但是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发现神学中间也在打架，也有不同的理论。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一句话，当然这个起初这两个字，那神学里面就有很多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来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就用一些希伯来文，用一些语法来研究，说这个地是空虚混沌，这个是不是讲现在是，他用的是 was， 是讲的以前的。所以这里面就表示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去研究科学，说这个你拿了一块石头，说它已经有多少多少亿年、几十亿年、几百亿年的历史，那么你说这个人的细胞，甚至人，如果你能够从一个出生的婴孩的身上的一个细胞拿出来，你能够判断他只有一天或者一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生命吗？所以在这些对于关于时间这个问题，就甚至要用神学来解释的时候，他就也要有很多的理论。比如这里说神创造天地，那么为了看到这个这个中间，他说地是空虚混沌，那么神一开始造的是就是那样子的一个黑暗吗？所以这里又讲到了，这里面有很长的一个间隔论，就是说是因为神堕这个魔鬼被创造的，魔鬼怎么来的？他是不是在亚当夏娃以前？他很明显，你读创世纪就发现蛇已经来引诱人了，那么这个蛇它是怎么变坏的？那么这中间又有多少的一个圣经没有记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用神学再来解释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不能够解释清楚。当然我们说到圣经，它要讲的是关于我们人的历史，它主要的是集中在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上面，所以它关于天使、关于魔鬼他们的堕落是怎么样，他只提到了一点，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就是就像圣经说的，如果要把所有神关乎我们事情都写出来的话，这个世界上也容纳不了。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从生命的角度，从神爱我们、神创造我们，他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是怎么堕落的， 神是怎么样在挽回我们的，在这个历史里面神所做的事，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我们要怎么样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就回到了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接下来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宇宙这个地球的创造，首先我们看到它是靠着神的话语说，神说的不是进化来的，他说到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也看到那里说到，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的话在自身的真道上，就是神的话语是所有一切宇宙问题它开始以及宇宙将来要的走向，人类的命运都在圣经里面，这本神的话里面已经说到了。所以圣经里面说到，太初有道，一在亘古以前就有一个 message， 就是有神的话语，有 word， 他说到了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神的话语是亘古长新的，万物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说到神造人向我们启示，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人生的意义，宇宙的奥秘，首先我们要知道整个都是在神的话语，它的根基你要从神的话语中间来寻求。那么接下来又说到了要从神给我们的启示，神创造的启示来体会。今天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几节里面，你如果回去你自己也都很熟悉的，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有总共三十节经文里面有九次讲到了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你看神的创造就是借着神的吹气，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到了诗篇里面更清楚地讲到了说，诸天都是借着耶和华的命令而有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起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所靠着他自己所说的话所成就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当然我们从我们眼见，我们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什么？无可推诿这个宇宙是从一个从没有到有，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出来的，你就没办法解释。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送人上月球，那个时候是一件轰动世界的事情，人类第一次登陆的月球的时候，当那个太空人后来传回那些视频，而且告诉我们他在这个太空中间怎么样看到这个宇宙的奇妙，这个星球的美丽的时候，他们就把诗篇的话就放在刻了，就放在了月球上面。真的 神所造的奇妙，是人没有办法可以推诿的。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启示。那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刚刚说到了前面的一章里面，讲到了他怎么样创造，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分别，就是各从其类。所以你发现这么简单的二十几节经文里面，神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他造了青草、菜蔬，也造了树木，可是他就说各从其类。你去看今天，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单单你去看那个兰花，兰花就有上万种的种类。你看任何的樱花，你看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还绕了一大圈，被警察把路都封了，我怕来不及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走进来了。你看经过了那个樱花公园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樱花一种花它就有多少的美丽，那么何况我们这些动物，我们的飞鸟，各种飞鸟，各种昆虫野兽，都是各从其类。所以你要那种杂交，你想要把不同类种的动物，你想要把它放着，你会发现那个生命不合。今天就像人跟猴子，猿猴已经是最靠近的了，但是医学告诉我们，当人输血的时候，没有人敢用猴子的血输到我们的人的身上。你说他进化，你再说哪一个人能够可以用猴子的血来输我们，或者人的血输给猴子，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圣经一再的讲各从其类，这就是神创造的原则。那么从创世纪一直到新天新地，神都一直用这个原则，分别的原则来。所以你看，神对于我们基督徒也说到了，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虽然在世界，可是神的心意要我们走一条圣洁的道路。这也就是分别，圣洁就是分别。不但在今生，我们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把我们从罪人提升出来，我们虽然是个罪人，可是他看我们不是罪人，因为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而且到了在勇士里面的审判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分别，要把义人从恶人中间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创造，神创造的原则，它是一个生命的原则，是一个分别的原则。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体会神跟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人生我们要站的地位，还有我们要追求的目标。那么创世在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借着我们人的心对于爱的渴望，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约翰一书里面说到，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思想我们在揣摩到底有没有神的时候，除了从前面我们看到我们神的借着宇宙的万物他创造，我们甚至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想到我们人，我们这个爱，对爱的渴望，这就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里面还有一个圣洁，有个爱。我们人虽然不圣洁，我们自己也常常犯罪，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对于不犯罪我们有一个渴望，我们愿意来照着神的心意来活。所以从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人有一个 跟神相通的本性，我们要寻求神的这个渴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借着人心啊，还有一些目的，对于人心对爱的渴望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前面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我们揣摩，我们先明白神对我们的创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活。圣经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要我们治理，要我们管理。这就是我们今天人之所以尊贵，神给我们一个管家的责任。我们不但管理这个宇宙所有神的创造的万物，而且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时候，我们先要明白，从圣经的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人的尊贵，我们人的来源，我们人生活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整本圣经里面也都不断地告诉我们的。而我们会发现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前面几章里面他就形容了，也告诉我们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今天会堕落到一个地步，那就是因为亚当跟夏娃的犯罪。所以到了罗马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当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这么多的事情，尤其我们今天只集中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生命的堕落，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恢复神造我们的本意，在整个圣经里面都有启示。到了罗马书新约里面反过来讲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这就是讲到了创世纪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那么我们发现不止这样，他不是只讲我们落在一个无望的光景里面，圣经整本的启示，你发现创世纪里面只有前面三章讲到了人的堕落，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从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到，就发现神一直用着不同的人，从用着挪亚，用着亚伯拉罕等等，我们看到一系一个一个人的故事，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要分别出来。神借着这些人要呼召我们要悔改，这个悔改你看，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到了他的儿子，就有了凶杀案，就人类的谋杀案，然后我们看到人就堕落。可是我们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借着不同的尝试，可是要挽回人，可是人就一再的被逆神，造了巴别塔，人被洪水淹了等等，神就是一再的拣选人，从了亚伯拉罕、雅各、以扫，到了约瑟。一看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一直到了出埃及，我们就看到了人一再的堕落，可是神一再的拯救，甚至人进了迦南地，后面有士师时代，整个旧约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再的反复的告诉我们人的堕落跟神的拯救。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了最后我们人要得救的一个启示，就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 这是整个圣经，你看从旧约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篇幅，我们以为那只是讲犹太人的历史，其实不是，他借着这些历史书，借着先知书，借着等等的这些的记载，就是要向我们启示神预备的一个救恩，弥赛亚要来。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了，神的恩典就借着耶稣基督就临到了众人。所以我们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对人的犯罪堕落救赎的计划，就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就可以世世代代的人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看到了整本圣经要向我们启示的，神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但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整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渐进，一个起初跟到将来的一个对比。比如说这里讲到圣经就罪的咒诅是因着基督耶稣基督被挪去，这个我们说了，这是整个大湖的图画。那么撒旦呢，我们也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了撒旦至终会被定罪，而且他要接受永恒的审判。伊甸园会成为新天新地，这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前后我们来看。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当人犯罪以后，我们就看到了人的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人跟人中间，丈夫跟妻子中间互相的指责，然后有死亡也临到我们，所有的眼泪悲哀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变成了欢呼跟赞美。然后我们也看到了黑暗死亡就演变成为了光明跟生命，这都是整个圣经里面一再给我们看到的对比。而耶稣为我们成为被杀的羔羊，他也成为做宝座的羔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至圣的真道，整本圣经里面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他讲到了人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堕落的，神是怎么借着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来启示我们人需要一个救主。而这个救主来到了人间，他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因着他的顺服把他升为至高，成为做宝座的羔羊。有一天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被分别出来，而神要永远就住在我们当中，人要跟神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大图画，它圣经是一本讲我们生命的手册。而这个圣经的奇妙，我今天只是给大弟兄姊妹们讲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不过只是做一个整理，我们有一个概括一个整体的观念，然后我们接下来以后神许可你自己在查经班你自己查经的时候都用这种眼光来看，不是你读一卷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卷书信它是在一个整个神的一个大湖图画里面的那一小部分，它又跟整个神的整本圣经里面 中间的启示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圣经一个对比，那么我们也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奇妙的一些的这些经文，他写的神的启示。比如说创世纪一开始我们说过，他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的是好的。可是在创世纪这是一开始哦，第一章里面讲是好的，然后我说过就看到一个堕落了。可是你看到了创世纪的，这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讲到了什么呢？说约瑟死了，把他放在棺材里面，停在埃及。这个摩根，我现在列出来这个对比是摩根他发现的，他讲出来的，我觉得非常的奇妙。他说你看创世纪一开始是好的，可是以创世纪五十章来讲，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说到了约瑟死了，前面讲到了一个生命的创造，创世纪的结尾是令人非常沮丧的，他讲到的是一个生命的死亡。前面讲到的是伊甸园一开始，可是到了创世纪最后一节的时候讲到停在埃及，讲到了棺材，讲到了世界。所以这一好看起来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好像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你看到了他说在马拉基书，就是创世纪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节，那你说到了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讲到以利亚来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是讲的旧约的结束是落在一个咒诅的里面。真的旧约讲到了一只有几句话，讲到一开始是好的，然后后面就是一直堕落，一直堕落，神要兴起士师，神要兴起一个君王，没好了没有几多久又堕落了，就是一再的反复的越螺旋桨式，这个螺旋性的越来越无望的，一直到了马拉基书旧约的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完全 almost 绝望的光景。神说他人都在咒诅里面，可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他说有个救主以利亚，他讲的他要来，那个以利亚就预表了后面的救主要来，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你看到整个圣经的旧约的结构，他最后留下了一个启示，一个盼望。但是如果神的启示就停在这里，那人是非常绝望的。感谢神，他给了我们的新约。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有一个圣经的结语。新约里面从了四福音书，我们看到了童女从玛利亚所生，我们看到人类的救主降生了，而且他在世界上怎么样来行事，怎么样来教训，怎么样为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又复活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教会成立的这些殉道者的血就为着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就一步步的来彰显，在得到了成为神的子民，就往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跨进了。然后到了启示录，你看到了启示录的最后21章22章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了旧约的创世纪，甚至一直到旧约的结束，都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无望的光景。可是到了新约，当弥赛亚来到，耶稣来到人间，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以至于这个门徒的生命改变，教会成立，然后开始传福音到万民的时候，到了启示录21章最后的时候， 那里告诉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天新地。这个遥遥相对，跟全神最早创造的天地遥遥相对，又来了一个重新创造的一个新天新地，然后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被赶出了伊甸园，神跟人就分开了。但是到了创世纪里面，讲到了神的恢复，神要住在人的中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盼望，就说一切都更新了。因此你看到老约翰在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到了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这个整本圣经，从启示录，从旧约，你看到的人的被创造以后，人一再的堕落到一个何等无望的光景。可是在旧约的最后的时候，神留下了一句应许，说以利亚要来，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已经 预表了预言了有一个救赎。然后到了新约，我们看到了耶稣降生为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为我们复活了，然后我们看到了教会的成立，然后一直看到了到最后启示录里面神再重新的恢复他原来的创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靠着神的恩典，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中间有大部分的人你对圣经都很熟了，可是今天也有几位新来的，我不知道你对圣经是不是有个整体的观念啊？但愿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从整体的宏观的方面，就像我今天这样子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接下来若是神许可，我们可以看到神起初从创世纪里面，我们要看几个题目，比如说下次我们就从到了前面就看到神怎么样设立一个婚姻，我们人的成为丈夫跟妻子，我们生养儿女，到底在这些话语里面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们又看到人为什么今天会这样的痛苦？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亚当夏娃真实堕落的光景，他们当时堕落是怎么堕落的？那么这个怎么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人类？然后我们再看到神怎么样拣选了几个人，代表性的人物，来恢复、来拯救、来预言弥赛亚要来的救恩。所以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再重新温习神的话，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使我们能够真的在自身的真道上能够更站立的稳。好，我列了几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看了你们今天聚会的程序，好像信息完了就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讨论啊。不过我一向我就列了给大家们，或者在这里讨论，或者以后你们别的机会。有两个思考题，第一个就是你能不能整体的简单的讲到整本圣经关于人类被创造、堕落、救赎的启示。虽然我刚刚已经反复的从不同的角度讲了，可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你的理解，你怎么来描述这个圣经是生命的手册，讲到我们人类的堕落跟神挽回、神救赎的这些历史。然后另外一个 也是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没有答案，可能也没有人有一个很权威的说法，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彼此的交通也是都能够得帮助的，就是你是如何面对，尤其我们中间有些孩子，我相信我们中间我也看到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如果来问你这个进化论跟创造论的时候，在你有限的认知里面，你怎么样，当然不是进到我们都不是那些的专家，可是你怎么样在信心的里面你来跟他介绍神在圣经里面对于我们生命的创造、生命的来源、生命的目的。求神恩待我们，让这借着这样的一个反思的题目，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更坚固。好，今天我们就准备信息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有一些仰望的祷告。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要谦卑的跟你说，若不是你自己来启示，你自己的来教导，我们人是讲不清楚的，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来证明，用证明你的存在，我们只能够体会主你对我们的爱。神啊，我们也来这里仰望你，让我们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而且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生命的传承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带给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生命本身，我们这一生人看到我们就是看到了你的话语、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我们仰望你，求你也给我们智慧，能够清楚你的启示，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